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小飞哥播客，非常开心与您相约在每周二的小飞哥播客节目。那小飞哥在这里也由衷的非常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对小飞哥播客的支持。在前几期节目中，小飞哥与诗恩一起与您分享了系列话题《这时代的路在何方》。那我们是通过了《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的内容，与您分享在世事秉政这个混乱罪恶的时代之中，上帝仍然在他的百姓之中掌权。然后我们又讲到了国中遭遇饥荒，我们相信在苦难之中有上帝的作为，我们作为基督徒需要去学习，要去看到上帝在环境背后的掌权。最后我们通过犹大伯利恒一起聊到神所祝福的地方，我们要持守，即便你遇见了暂时的苦难也不应该离开。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的再去通过路德记一章后面的内容再去聊一聊，我们要聊到以利米勒这一家人的路在何方。
小飞哥播客，周二不会放你鸽子。
那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依旧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诗恩。诗恩，非常欢迎你来到节目之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小飞哥你好。
诗恩，你看啊，我们在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我们说到了时间呢，
对，
我们说到了地点，我们又说到了这个在世师秉政时期犹大国发生了饥荒，然后呢一节后面就介绍了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去摩亚地去寄居。
那在这一家四口之中呢，这一家的男人也就是说是家主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呢名叫拿俄米，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他们都是犹大伯利恒以法他人。于是呢他们就来到了摩亚地，就住在了那里。
谢谢诗恩。诗恩，你知道在以色列人中他们的名字是具有含义的吗？
对呀、
那也就是说他们的名字也就预示着他们的一生。那首先呢我们说一下这家人的名字的含义，我们先说到这家的主人以利米勒，他名字的意思是我的神是王。那诗恩，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整本圣经之中，只有以利米勒他的名字是我的神是王。
那这一家的女主人的名字呢就叫做拿俄米，拿俄米的意思是甜的，也称为我的仁慈者，或者说上帝是仁慈的意思。哇，小飞哥，这对父母的名字真的是太美了，我的神是王，我的神是仁慈的。但其实在圣经中呢，一个名字常常反映一个人的一生的作为。那比如说约书亚呀，他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拯救。那我们呢也在圣经中看到大部分名字呢都与他们一生所行的是相符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单单从这个名字的含义来看，那这一家肯定是非常幸福蒙上帝恩待的一家。
没错，一个是喜悦，一个是甜的，我的神是仁慈者，我的神是王，这夫妻的名字听起来都让人羡慕啊。那也就是要说明了这夫妻他们的一生都要蒙上帝蒙耶和华眷顾的。我想啊，就他们的名字放在以色列人之中也都是让以色列人羡慕的。
确实如此。可是呢小飞哥你知道吗，我们要问的是去思想的问题是，以利米勒这个名字那与他的一生真的是相符的吗？其实我们从路德记的内容来看，他们在饥荒的时候 没有选择留在应许之地，就是犹大伯利恒了。但甚至说他们可能都没有求问神，那我该怎么办，怎么去面对饥荒、然后他们就以自己看为好的方法去做了。其实呢，我们看到他们是以自己为王的一个生活状态。所以呢，我们从这对夫妻的孩子的名字也能够看出，这一家人的走势其实是走向了一个悲惨的结局。马伦和基连，这是一个押韵的手法，那在圣经叙事中呢是一个特色。那其实呢，这也与路德记的一些专有名词和押韵的这种写法是一致的。那从这方面来看呢，叙述者并没有把两个兄弟发展成不同的人物，而是借用这个他们的名字呢，在这个叙述中所扮演的角色来阐述这两个名字意味着疾病、死亡和不育啊，正如他们一家人未来所面对的境况，也就是马伦和基林的两个儿子他们都没有后代，最后也都死了。所以在此呢，作者呢其实是要告诉读者，以利米勒的血统呢已经是结束了，虽然两个儿子还在，可是我所见的不过是虚假的兴盛的幻影。
按照你这样来说的话，这样来看，虽然这夫妻的名字的意思非常好，但是他们的孩子名字的意思预示着一切的美好不过是看起来的泡影。
确实是这样的，
就都不是真的。
是的，
这是因为以利米勒他没有按照他自己名字的意思去过，他没有真的正的把神当作他的王来度过他的一生。那诗恩，我还观察到在这个经文之中啊，其实在后面的内容，这两个儿子是不断重复出现的。
对，
在经文的第一章第一节出现两个儿子，第二节也出现两个儿子，第三节同样，第四节也是如此。那第五节呢，再一次重复马伦和基连二人。其实如果我们看一家有两个儿子，也是说明这一家是非常有希望的。
是的，
因为在整个旧约的这个圣经或者旧约的这个文化世界里面，你有后代，你有后嗣，就说明你的家是兴旺的。
可是实际的情况是，马伦和基连它象征着疾病和不育的意思，那其实也说明了这一家的这个现实情况，看似美好，实际上是悲惨的。我们在这个经文中第一节已经说到了，他们一家原本是要寄居在摩押地的，可是第二节我们就看到更加详细的介绍，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了。那这里就透露出一个定居的意思。那这一家人原本是为了躲避饥荒，暂时寄居，可是却变成了要长期居住在那里了。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察。那经文第一节说到他们要去寄居挪亚，然后呢第二节是就住在那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那诗恩，我觉得我们也要去问一个问题，以利米勒的名字是以神为王，那么一个以神为王的人，他为什么要离开神所祝福之地，为什么要离开神的命令，这样的故事圣经的作者又在说些什么呢？
对，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当读者读到这段内容，他们就会知道以利米勒名字的含义了。那同时呢，他们也会看到其实以利米勒没有按照他名字的含义过自己的人生。那么正如我们前几期所说到的，那路德记的政治背景呢，就是为了巩固大卫作王的地位。那读者可以看到以后，他们或许会联想到，哎，我现在面对的是扫罗王和大卫王，那么把两个王进行对比，那这两个王应该哪一个才是真正以神为王的人呢？因为他们都是神所高立的呀。
是的。那的确如此，诗恩，正如你所说的，你说到用扫罗和大卫之间的这个对比，他们之间是有明显差距的。扫罗虽然也是神高立的，但是呢，他总是在按照自己的 想法去做。
嗯，
而大卫在圣经刻画出来的形象呢，是凡事询问耶和华。
嗯，
而且呢，两个人在犯罪之后，他们的态度也不一样。
嗯，
扫罗没有悔改，而大卫呢是接受了先知的责备，在神面前悔改，并且也承受了应有的刑罚。
那我们通过这两个王就看到非常明显的差别。那扫罗呢，可以是走在仁义道路上的王，我们这样称扫罗哈。而大卫呢，他其实是紧紧跟随神的一个王。那么我们再回到以利米勒一家，那圣经作者已经说明了他们一家的出路是在哪里呢？那就是像他们的名字一样，以神为王。然而呢，原本应该以神为王的一家却走向了仁义之路。
嗯，是这样的。其实以利米勒他们这一家面对饥荒的时候，他们明知道犹大伯利恒是什么，是神的粮仓，对吗？
对。
但是呢，他们还是选择自己看为好的能解决眼前问题的这个方式，去选择了到摩亚地去寄居。
是。
但是呢，他们忘记的是我要来寻求上帝。我想这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是。
在我们面对环境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以神为王？
是。所以也提醒我们在座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正在处于艰难之中，如果你正在处于压力之中，如果你在面对很多挑战的时候，你是否在这些选择中去思考自己怎么样去寻求神的心意，以神为王，按照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上帝的引领来行事为人呢？
嗯，圣经作者其实给了我们一个挑战，基督徒真的是在以神为王吗？以神为王的人，他的路要在上帝的引领之中。那我们既然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份是耶稣的门徒，是耶稣的跟随者。
嗯，是的。所以作为耶稣的跟随者，首先呢，我们要明白上帝对我们说的话是什么。今天上帝呼召我们在世行事为人，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要一个以世人分别为圣的生活。上帝也呼召我们在世界上，我们要成为光，成为盐，去照亮周围黑暗的人，传福音给那些还在灵里枯干的人，让他们也知道耶稣基督的爱，能够得到永恒的救恩。
嗯，千万不要忘记神是我们的王，我们在苦难与患难之中，上帝必定会引导我们前面的路程。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的时间有差不多就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在至高之处我献上感恩，在至高之处我举手敬拜，天使天君同声赞美耶稣，最大的荣耀都归于你。在至高之处我献上感恩，在至高之处我举手敬拜，天使天君同声赞美。